川普上任猛咁捐款，曼斯为大科技公司指路。非法移民逮捕人数扩大，专家话欧洲或跟进。马斯克大刀阔斧，斩咗4亿2000万嘅支出合同。美国重回世卫组织，条件系中国多缴会费。前首富连批中国经济无能，廉价竞争系噩梦。王毅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天是1月27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川普第一任期被科技大佬的打压和孤立，比如他要退出脸书和推特，但是这一任期完全不同。科技大佬他们捐了成千万给川普政府，但是能不能够走出被解体的风险，副总统曼斯就这样讲了。今年川普就职典礼， Meta 公司的朱克伯格、亚马逊公司的贝佐斯、苹果公司的 Tim Cook、谷歌公司的桑达皮彩和 X 公司的马斯克都有出席。26号副总统曼斯在接受访问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布伦南在介绍就职典礼当日的座位安排前，问曼斯：你们曾表示谷歌和 Facebook 太大了，应该分拆他们，不要被他们控制民众的言论。他们现在为川普的就职典礼捐款，你们还是不是要分拆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呢？针对这个问题，副总统曼斯表示：我们从根本上认为大型科技公司确实拥有太多权力，他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一是尊重美国人的宪法权利，他们可以停止进行审查，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可以绝对肯定川普的领导层不会对他们太友好。布伦南随后询问：那那些行政总裁是不是仍然处于通知状态啊？曼斯回应说，他们非常关注这件事。川普上任之后，朱克伯格特别宣布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终止事实核查机制，转移使用社区笔记系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认为，美国即将进入一个深度伪造的时代，各种错误信息充斥其中，而这五位仁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或者不扮演的角色，对于四年后美国人民理解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至关重要。据华盛顿邮报的最新消息，川普对于目前的移民签发政策不够满意，要求每日逮捕非法移民的数量要达到1200至1500人。这一要求可能会令没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亦成为逮捕的目标。专家分析，按照目前川普遣返移民的政策，很快欧洲方面就会有跟进的动作，并预测跟进最快的可能是比较看好川普政策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开始遣返无证移民，以罪犯优先。1月26号华盛顿邮报报道，执法当局目前一日只是逮捕几百人，川普对遣返无证移民的进度感到失望，指示移民暨海关执法局加快逮捕的速度，从一日只是几百人增加到1200至1500人。这则报道引述四名匿名人士的消息指出，移民暨海关执法局资深官员25号接获命令，各分局每日需逮捕75人，未达标准的分局负责人需负责。华盛顿邮报引述移民暨海关执法局前任及现任执法官员的讲法报道，这个命令大大提高执法人员为达目标而可能随意执法或侵犯公民权的风险。边境沙皇霍曼过去几个星期一再表示，不会进行大规模的围捕，而是会将有犯罪记录和帮派有关的人士为优先遣返对象。现在执法人员承受逮捕更多无证移民的压力，没有犯罪记录的亦可能被捕，而 而民企海关执法局透过声明指出，今日已经同相关部门联络，开始在芝加哥针对特定对象执法移民法。纽约时报今日报道，司法部代理副部长波维已经前往位于伊利诺州的芝加哥指挥相关执法行动。波维表示，这个是过去四年失败的移民政策所造成的国家紧急情况。他并呼吁地方官员协助这些行动，还说不配合的人可能面临他们不想见到的后果。伊利诺州州长普利茨克今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訪問指出，伊利諾州會同聯邦當局合作，遣返被判有罪或法院已批准遣返令的非法移民，但係唔會參與突襲逮捕，亦唔會對任何冇合法身份的人隨機檢查。民主黨籍的普利茨克話，波維上個星期宣稱司法部可以調查或起訴不配合聯邦當局行動的地方官員。这个讲法没有法律依据，只是为威胁地方官员。川普的政策不单只对国内的政府机构造成压力，对外亦非常果断。今日较早的时候，对哥伦比亚拒绝接受被遣返的非法移民，川普果断出击，寄出关税制裁和签证制裁。哥伦比亚亦作出了很快速的回应，马上同意接收难民。而歐洲很多國家亦都喺度面臨類似的非法移民壓力，咁川普的呢一遣返非法移民的做法會對歐洲產生咩嘅影響呢？就事件，希望之星記者採訪咗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的謝田教授。謝田教授認為，首先川普對哥倫比亞呢個做法非常有標誌性的意義。美國改變了以往的溫文爾雅的外交政策，改用直接了當的利益威脅，展示了美國對遣返非法移民的決心。同時，謝田教授亦表示，目前美墨邊境已經有非法移民為了不會被拘捕遣返，留返之後可以順利入境美國的機會已經開始主動撤離，證明川普的政策已經起到作用。謝田教授表示，歐洲亦面臨同樣的問題，但是歐洲國家而家大部分都是左派政府當道。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比較睇好川普的政策，佢亦多次放風。我相信意大利政府會做同樣的事。馬斯克當上美國政府效率部部長已經四日了，非常有效率。马斯克裁了一个叫首席多元化官宣委员会的有关部门。第二日，马斯克宣布立即停止一美分硬币的生产。第三日，马斯克刹停了美国国务院在南苏丹建设的一座大使馆的计划。第四日，马斯克宣布政府效率部取消了大约4亿2千万的政府支出合同。即使马斯克做得很出色，但是白宫幕僚长修西威尔斯他很快明确表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欢迎进入川普的核心圈子，尤其是那些想要单打独斗或成为明星的人。每日邮报说，白宫幕僚长限制马斯克直接面见川普，并将马斯克的办公室安排在白宫的角落，还要事先审阅提交给川普的文件。白宫幕僚长的首要职责之一是为总统制定时间安排，确定什么人可以接触总统。1月26号，川普在跟记者团的谈话中回避了马斯克是不是在白宫有办公室的问题。即使马斯克希望能在新政府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他未能如愿。这个似乎是马斯克在新政府上台后的一个重大挫折。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当日签发命令，要求美国退出世卫组织。近日川普又有新动作，他表示如果美国重回世卫组织，那中国需要增加缴交会费。根据英国电讯报报道，1月25号川普在拉斯维加斯的集会上抱怨美国向世卫缴交的费用大大高于中国。他说， 如果中国增加缴交会费，美国有可能考虑重新加入这个所隶属的联合国的全球卫生机构。英国电讯部引述川普的话，他说，我们每年要缴交5亿美元，而中国即使人口多得多，每年就只缴交3900万美元。川普表示，他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试图退出世卫组织时，他们要求他重新加入，而年度会费只需缴交3900万美元。川普表示，中国拥有14亿人口，会费只是交3900万美元，而美国人口只有3亿2500万，就要缴交3900万美元。这个安排是否有问题啊？由于退出世卫组织需要提前一年上报或备案，美国正式退出目前定在2026年1月22日。中国经济有几恶劣？中国前首富农夫山泉董事长钟闪闪连日炮轰中国经济问题，近日批评中国网购平台廉价竞争是中国经济噩梦，亦是中国产业噩梦。综合媒体报道，钟闪闪本月22日出席农夫山泉母公司养生堂年会时，对于近年来中国网购平台出现的廉价竞争表示了他的看法。他痛批中国网购平台一味就斗平，正在度摧毁中国的品质，仲关系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能力、产业和科技创新能力。钟闪闪认为，中国的全球化不是廉价，不是中国产能过剩之后的日出，中国的全球化是要建立在中华文明的优秀之上，为世界送出去更好的产品。钟闪闪还表示，农夫山泉不打价格战，价格战是最容易发动的战争，是无能的表现。企业若有足够的技术、先进性和创新性，就不需要打价格战。钟闪闪几日前才发表文章，炮轰中国四大电商平台，批评相关电商平台是经济的绞肉机，是中小经营户的恶霸。在中国经济环境萧条的背景下，钟闪闪能有这样的言论，显得与众不同。有人对他的观点表示支持，有人表示反对。持反对意见的网友表示，问题不在于市场竞争，而是监管不力。价格高不代表创新，以不合理的价格养活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难道就有利于创新了吗？而持支持观点的网友认为，没有利润没有服务，这个观点非常赞同。疯狂的低价严重压缩企业的利润，企业无法发展。观众朋友，你怎样看钟闪闪呢？一，钟闪闪是前首富，能看到中国经济的弊端，讲得有道理。二，钟闪闪能在中国经商，一定和中共有利益来往，亦不是什么正经商人。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在下个月访问英国，和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举行会谈。英国卫报1月26日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话，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部简称外交部正在为接待王毅2月中访问做准备。报道引述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的话，王毅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举行英中战略对话，这个是2018年以来的首次。英国财政大臣李蕴晴这个月初访问了中国，这次访问目的是恢复2019年以来一直被冻结的高级别经济财政对话。从去年7月开始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将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当作主要外交政策目标之一。之前在连续几届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两国关系跌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